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47.68 点，涨幅 1.62%， 五日均线已经赶上来了，今天小阳线也是依托五日线上涨，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上涨势头，下周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342.26 点，涨幅 1.3%， 日 K 线的组合有进攻性，随时都有可能继续上涨。纳指这一波要是没有创出新高，拿下27190点，那在三大指数当中实在是抬不起头了。科技为主的纳指得创新高才配得上科技新国和 AI 强国。从周线图上看，大盘似乎还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。哦，这个是标普指数的周 K 线图，一旦让它突破收阳线后，经常会连续好几周阳线。技术分析就是历史不断重演，直到上当的那一天。这次重演就不是上当，上当就不是重演。周 K 线标普指数还是有望继续上涨。股市一上涨，什么时候可以卖出股票获利了结，就成了每个人都会产生的想法。抛开时间周期谈高抛低吸是一个伪命题，高点卖出后可能过几天确实回调下跌了，不过过了一段时间股市却创新高了。过了几年，大家发现以前的所谓高点都早已被踩在半山腰。我非常清楚地记得，当纳指还在1万点时，我说有万点大关的压力，突破就会继续大涨。到了15000点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恐高症犯了。而这些曾经让人害怕的历史高点，现在都早就是便宜货，再也回不去了。美股的明星科技股和大盘宽基指数倒是挺适合高抛低吸的，跌得多了的时候往往具有更好的投资价值，因为这些公司还在不断成长，营收增长，利润也在增长，股价下跌后用便宜的钱买更好的公司，所以低吸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太大差错。但是高抛就比较难了，会卖的才是师傅，卖不出一个好价钱，要么到手的鸭子飞走，要么卖出后暴涨踏空行情。关键是美股涨了一年又一年，连续上涨了快4年，高抛很容易卖飞了。大家还有一个普遍的感觉，那就是眼看着股指越来越高，但只要不是踩中了风口那几个板块和那几只个股，好像赚钱效益也不是那么明显。如果是正好在热点板块最热闹的时候买入，甚至还有可能亏钱，比如去年黄金、白银、比特币大涨时，今年存储火爆时， SpaceX 刚上市新闻最多的时候，人声鼎沸时买入，现在甚至还是亏损的状态，更不用提什么高位卖出了，能解套就不错了。我觉得卖出股票要看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，如果是家里需要用钱，那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生活，该卖出股票提取现金就要提取现金，这个是客观需要，不必要看行情高抛低吸。但大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卖出股票只是想落袋为安，拿走利润，那么就要考虑下一个问题，兑现利润。现金到手之后，是换一只股再做，还是存起来收利息？换股的话，那说明你觉得换新的股可以获得更大利润，有更好的机会，干嘛不换？找到更有确定性、更能上涨的个股，那么值得卖出原有的持仓个股。如果卖出后持币观望，那么是对大盘有见顶的判断才会这么做。卖出后持币观望，需要很强的定力，要能忍受股市继续上涨的视觉冲击。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，不会因为我们个人那几百股的成本和利润而改变运行的轨迹。单个人的几笔交易对美股大盘来说就像一滴水和太平洋的关系，一滴水改变不了洋流，也污染不了海洋。那么我们卖出股票后股市继续上涨或者突然暴跌，其实和我们卖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它该涨还是继续涨，卖出后要有定力啊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大跌，但绝对不会是咱们刚刚卖出后的第二天。要是谁有这种逃顶的神力，麻烦在评论区报个到。 美股有一个制度性的设计，让顶级投资人越涨越不想卖出股票，那就是资本利得税的存在。当股票涨了数倍，仓位又特别重时，他们盈利就非常可观。卖出时，税务局就来了，要缴一大笔税。于是，富豪们会优先考虑把股票质押了，借钱出来花，利息比交税还省。所以他们是股票越涨越难卖出，质押的股票直接锁定，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形成抛售压力。美股还有另一个长期上涨的设计，就是企业的回购。上市公司回购股票还是挺普遍的，公司买回股票直接注销，提高了美股的价值和美股收益。回购提升了股价，但富人又锁定股票不卖，所以他们不必为此交税，财富却在增值，可以融资贷款的抵押物价值变得更高了。长期上涨的市场并不是永远上涨，也会有崩盘的一两个月，只要在市场上继续搏杀，就难以避免股灾发生时出现重大损失。那如果确实担心损失，可以在股价上涨后逐渐卖出，把早期的成本收回来啊，留下利润再去搏一把。还有一些新手朋友会说啦，我本金都还亏着呢，怎么把本收回来呢？那就再接再厉啦，刚开始的时候都得付一点学费的嘛。今天美国公布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大非农数据，非农就是就业人数新增的多少，结果七月非农出现的净减少，负的 2.3 万，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失去了 2.3 万个就业。就业下滑主要原因是政府教育部门减少5万个就业，零售业减少 1.9 万，金融业减少 1.4 万，休闲酒店行业减少4万，抵消了医疗和建筑行业的就业增长。私营部门就业增加了3万，政府就业减少了 5.3 万，所以净减少 2.3 万。经济学家认为，本次非农意外净减少就业是季节性因素，这些因素很快会被修正。美国七月薪资增长率也录得近几年最低，只增长 3.2%， 低于经济学家预测。失业率则小幅下降到 4.1%。 美国劳动力市场问题不大，但也不是非常紧俏，九月份加息仍存在巨大变数。按今天的就业数据，李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的评价是，目前劳动力市场处于疲软的平衡状态，不认为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加剧物价压力。可能是因为非农数据暴雷，加息预期下降，美元指数跌破了100大关。如果一个货币即将加息，那么这个货币可能是要升值，但如果不加息了，货币可能贬值。汇率市场也是每秒钟都在交易，所以也是一惊一乍的。美元下跌之际，黄金王者归来，创下强劲的一周涨幅，目前是一盎司的黄金4339美元。黄金在去年涨幅巨大，当时有很多朋友就追高买入黄金白银，然后到处都是关于黄金大幅上涨的消息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有一个体验，就是越热门的东西，当下可能涨跌幅特别大，机会也多，进场后很容易看到利润。但是热闹都是一时的，等到头条新闻换成别的话题，行情就有可能见顶，套住一大批人。经过半年的回调，本周黄金实现了周线图的大阳线反弹。在全球纸币贬值、地缘政治风险高发、各国央行不断囤积黄金的情况下，黄金还是有很强的保值功能。本周 SpaceX 发布上市以来第一个财报， SPCX 见底放量大涨，最近几天的成交金额都在200亿以上，今天达到了300亿。这么大的成交量说明资金正在聚集，且不说公司有什么价值，光是消息面的流动性溢价就值一波反弹。这家公司自带流量，是马斯克的两家主力企业之一，一上市就是10000多亿，历史上从没有过啊。近的有 AI 概念，星链的近地轨道资源概念，远的有星际殖民概念。投资者还猜想 SPCX 和特斯拉会合并，有巨头合并概念啊，要炒作的话题有很多。最近几天成交量太大，昨天我就判断有反弹动能，今天大涨 15.83% 之后要接近发行价了， 股价借次新股热度反弹一波也是有可能的。至于 SPCX 和特斯拉的亲兄弟关系，这两天宣布要一起建设全球最大芯片工厂，地点位于德州。两家公司投资168亿美元，但未来还会大幅增加投资总额。这个芯片工厂最终将年产1泰瓦算力，也就是1000几瓦。川普剪彩的星际之门2029年的算力也就10几瓦，而马斯克要做一个1000几瓦的芯片工厂，来势汹汹的。两家公司关系如此密切，以至于他们合并的可能性正在被定价。预测市场上对 SPCX 和特斯拉在2028年以前合并的概率给出了 59% 的报价。另外有媒体引用马斯克的话说，合并的概率是 90%， 但没有说什么时候。很多人觉得合并对两家公司是利好，我个人却觉得合并将有损估值。以上个季度为例， SpaceX 采购了特斯拉 2.75 亿美元的 Megapack， 这是一种储能设备。如果两家合并，内部的采购就只能算是存货从一个部门转移给另一个部门，是不会确认为公司的收入的。 SPCX 还采购特斯拉的车，这些收入也会因为合并而消失。再说了，两家公司目前合起来3万亿，越大体量上涨起来需要越多的资金量，小盘股可以有几倍的想象空间，3-5万亿的超级大盘股很难动不动就翻倍，所以合并不利于市值增长。当然啦，企业合并也有很多好处，人才和技术可以共享，减少了很多成本和摩擦消耗。大型并购案也很容易成为谈论的话题，带来流动性溢价，从而在短期内提升股价。但是马斯克的两家公司赚钱能力远不如美股前10的明星股，就是他画饼的能力比较优秀啊。股票的估值简直是按很多年以后的净利润来定价的。那我作为迷你小股东，我是觉得持股体验不是特别好。现在我 IBKR 公开账户的持股一共有9只股，用手机截图啊都截不完，以至于观众以为我把什么股给清仓了。那么现在我就只好用电脑板来截图了。今天账户净值是 19.1 万，慢慢的要回到20万的水平了。持股当中有3只亏损， Circle、 IBM 和高通。只要大盘不崩盘，这3只股应该早晚会回本。盈利大幅回吐的个股是特斯拉，浮动盈利只剩下1万了，以前好像有3万。我现在如果是卖了特斯拉，也暂时不知道买什么，所以就先拿着不动。本周存储股财报亮丽，但股价仍显弱势。内存 ETF 从高位跌了快一半，即使是市场最热门的板块，在回调时也是折扣力度惊人的。像闪迪，利润增长速度达到了135倍，但没有让股价有太大反弹，还继续在调整当中。股价飙升后，市场的预期和胃口太大了，很难满足。存储股的前瞻指引无法满足投资者极高的预期。周期股产能扩张之后，市场开始有一定的避险情绪。存储股的135倍增长率是基于去年同期低基数的情况，那总不能年年135倍的增长。所以增速放缓后，股价就没有弹性了。调整之后的存储股基本面目前还算好了啊，可以期待反弹。之前派拉蒙收购华纳兄弟一案获得英国反垄断批准，当时奈飞要收购来的，被派拉蒙高价截胡了。如果是奈飞来收购，反垄断就不一定能获批了。回头一看，奈飞股价跌跌不休，这个是按有线电视公用事业的标准来估值了吗？那好啊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